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和严恩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了《使徒行传》当中保罗他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事情，还有他的一些所作所为。我们对于保罗的分享还有研究呢告一个段落，我们相信今后呢还会有更多关于保罗故事、保罗的教导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集在旧约当中另外一位角色，他就是尼希米。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顺着尼希米记一起去看尼希米他一生当中他的主灵历程，看一看在尼希米身上所经历的故事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其中一章十一节当中啊，交代了尼希米的身份。尼希米的这段祷告是这样说的，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仆人的祈祷，使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严，你有没有了解过大概尼希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和环境之下就写下尼希米记这段内容的？
尼希米的时代呢是犹太已经亡国了。那如果我们去考察尼希米出生的时候呢，他应该是在波斯帝国统治下出生的，也不知道说他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之前是否有回去过，但是可以知道他是在波斯帝国长大的一个犹太人。那虽然后来波斯帝国呢准许这些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来建造他们的圣殿，在里面生活，但是毕竟旁边还是有很多的敌人来攻击他们，以至于他们在耶路撒冷要建造城墙，但是常常也得到破坏。那如果耶路撒冷的城墙呢破坏之后，也代表这些犹太人没有办法在那边好好的敬拜神，好好的建立自己的圣殿，也影响到他们的信仰。那说真的，对尼希米来说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对，
因为毕竟他在一个国外长大的犹太人，而且他也有非常好的学识，有非常好的工作，所以他可以继续在宫廷当中过他非常好的生活。但是那他听到这些犹太人呢所受到的逼迫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非常的苦处，非常的同情，所以他花了非常久的时间祷告，然后也希望上帝把他放在现在的工作，不单单只是享受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有机会成为上帝的器皿。
对，而且尼希米相当于是在别的地方是吧，他是当波斯王亚达薛西的一个久正，这个久正呢听起来有点像今天类似于炊事班什么的，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啊，因为他是负责王的饮食的安全，所以呢就对于大王来说，相当于他吃饭如果有人给他下毒药啊，或者是吃坏了，那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说尼希米能够负责久正的这个职务，说明当时呢他也是被波斯王所非常信任的一个人。而且呢他虽然说只是负责久正啊，不是像什么所谓的参谋长、谋士或者下面大臣之类的，但正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位呢，让他有机会啊去跟王比较有一些亲近的谈话，那甚至于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影响到当时波斯王的决策。所以呢他对于重建耶路撒冷，给耶路撒冷建一个城墙，维护他们的防御的攻势，尼希米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非常的重要。 而且新源觉得这其中一个特别奇妙的点呢，就这个波斯王他并不是在耶路撒冷的，他也不是耶路撒冷的王，尼西米只不过是请求这个王给帮助自己，帮助自己的人民做一些事儿。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有一点跨界，而且无论我怎么想啊，好像这个波斯王都不太会同意尼西米的请求。但是后来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尼西米他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成就了。我们看到尼西米不光是做王九政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领导者，而且他对于神是非常的有信心的，他展现了一个非常卓越的领导能力，而且呢，他关心耶路撒冷各种各样物质的重建，也关心耶路撒冷的信仰能不能够回归和复兴。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尼西米怎么样去动员大家，怎么样去组织各种各样的资源，并且是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在城墙完成之后呢，他也继续的去努力想办法去恢复和维护耶路撒冷地区信仰的纯洁。
但是如果你去看第一章第四节呢，当尼西米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时，他坐下哭泣悲哀了几日，并且在上帝的面前禁食祈祷。那从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到，他哭泣悲哀几日又禁食祈祷，代表说当他听见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时候，他不是只是听一听点个头，想说我有钱捐点钱然后就把这些事情抛在脑后，是不是？而是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祷告，所以代表他后面呢去跟王请求去重建圣殿，不是只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是仗着他有好的职位去做的事情，而是他先来上帝面前领受呼召，而是他的生命先愿意来被触动被破碎，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祷告，之后再去跟王请求是否可以回去耶路撒冷来建造圣殿。那我常常就想，当我们听见教会有需要，社会有需要，或者是传福音的工作有很多的需要时，我们常常是不是就听一听点个头我们就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对，尤其是如果它是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甚至有可能类似于尼西米这种啊， 是我们每个人在外生活可能是老家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很多人我想脱离家乡已经很久了，脱离原来的环境也已经很久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些不同的需要的时候，甚至于可以说是远方的一些人的命运，他们的遭遇，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可能心里边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情绪的波动，或者是我纠葛的感觉，因为毕竟好像我已经离开了，我已经在另外一个环境生活了，那那些人的命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想法，像尼西米的这种仍然关心耶路撒冷，他知道耶路撒冷城墙破败之后呢，他真的是有心灵上的感情上的触动，他知道不能够任凭这件事儿继续的恶化下去，他也意识到身为一个犹太人可能对于自己原来所在的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有某种责任，但是呢他自己身处异乡好像能做的并不多，而且还有官位在身。
而且就让我们今天看到波斯就是伊朗嘛，伊朗其实跟以色列距离并不是非常远的，但是当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城叫做苏萨，苏珊城。苏珊城呢，如果依照今天的地理位置呢，是在伊朗的西边，与伊拉克非常近。那以那个时代呢，没有飞机没有车，所以从苏珊城要走到耶路撒冷呢，其实是要花3个月的时间才可以走。所以依照今天的想法呢，就很像你住在北京，南非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你即使要开车从北京到南非，我想要花好几周的时间。所以从这个地理位置来想，今天其实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呢，就很像南非发生了什么事情关北京什么事。
后面我们看尼西米的祷告，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遵守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我到所选择立我为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您众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在亨通，在主王面前蒙恩。我们发现尼西米他是一个非常擅长祷告的人，他首先在这个祷告当中先是希望主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求主听自己的声音，接下来呢是认罪，说不光我做错了什么，还有我的父辈我的祖先在很多方面做的不对，也得罪了神，但是呢也求神去怜悯，求神去赦免我们的罪过。紧接着呢他提到了摩西时代啊，就神曾经给他自己那片故土上有怎样的应许，他也提到说神也一定应允当时给他们的应许，接下来呢再去交代自己的祷告事项。那我觉得这个祷告是非常完全的，它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跟神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反省去认罪，看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他答应给我们恩典，答应救我们脱离罪恶，接下来呢再把各样的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所想的这些事项一一的跟主去述说。那我想这样的流程呢不仅能够非常完全而详细的去说明我们自己的心事，把自己想要祷告的事项交托出去，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个祷告当中呢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项操练，可以不断的去反省和回顾我们自己过往的经历，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什么，再去紧紧的去寻求和抓住神的应许和恩典。
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尼西米呢抓住上帝的应许，不是只是让上帝求让他可以有钱亨通日子过得很好，而是他抓住上帝的应许，知道说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所以我想尼西米也是因为上帝的这一句应许，所以当他去跟波斯王请求的时候，他相信上帝的权柄比波斯王还大，所以他要抓着这个应许呢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让这个城墙在耶路撒冷可以重新被建立。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尼西米的祷告，也大概了解了尼西米他所在的历史背景，明天我们就看神是如何应允尼西米的祷告，以及他又如何去跟王争取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课，我们明天见，
拜拜。
耶稣基督荣耀复舍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耶稣